毁坏我的，最后一定会被我毁坏。凡是想击败我的，最终一定被我击败。说过回来就会回来，看我带着王冠归来，要不然我怎么对得起爱我的 Radiohead？ 数个业务，数个人，无数种方式收听着广播。在一切开始之前，我只是个普通的主播，但今夜坐在主播台前，像坐在冰封王座。戴上耳机，拿起麦克，成了真正的王者。时间任凭我掌控，你没有权利说话，不爱听就作罢。我仍然嬉笑怒骂，让你知道海盗的电台到底有多可怕，我让你知道国王的演讲到底有多伟大。曾经也像你，背着书包孤独的走出了教室，孤独的走向食堂，又孤独的走回了寝室，孤独的打开广播，以为孤独是多么可耻，可事到如今，孤独的我却成了天之骄子。我没有时间陪你浪费无聊的生命，也没有时间陪你探见那些涂炭的生灵。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偏执是一种病，孤独的王在孤独的夜孤独的前进。我没有时间陪你浪费无聊的生命，也没有时间陪你探见那些涂炭的生灵。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偏执是一种病。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南秦五零一。
哎，欢迎大家收听南秦五零幺啊。
欢迎收听南青五零幺
啊！今天除了是教师节，哎呀，先祝这张老师节日快乐！哎呀，
看看这现在这家伙，这个以后就是记者节，我就只能祝你了。然后教师节你祝我，
哎、
因为记者节我记者证被没收了。
哎，那个教师节我刚开始啊，刚想说那个像我跟政委我俩呢都当过老师，后来我说不对劲儿啊，政委是正在当老师，
正在当老师，正在当老师。那个我今天我可能说话会比平时声稍微小一点啊，为啥呢？累挺啊。哎
啊，
我发现要么是因为我太长时间不做广播节目的原因，因为以前咱俩是一周五天，现在是一周一天，对吧？这个嗓子呀不长时间的使用。哎呀，你稍等啊，我这嘎有一个要寄个快递，我把快递给他。
嗯、
啊、我来了。
刚才是小豆还叫两声呢。
叫两声，现在那个啥，现在就是门口有人走过或者有人敲门，他叫了，跟原来不一样了。
哎呀，狂起来了，
狂了，狂了，看家了，看家护院。
哎，那个、嗯、长嗓子不对，这玩意儿都是一样的，嗓子因为它不也是肌肉嘛，两片肌肉。你跑步，你是一个跑者，一冬天没跑了，一开春整个身体都锈当当，都一样的，长时间不用还是不行、啊。
我昨天上了一个半小时的课。我觉得比做俩小时广播节目都累挺。
你就是那啥呀，原量太大了，你跟那啥呢唠一唠呢？
唠了唠了，而且我还给大家那个还有那个现场还有那个作品啥的，就是广播剧作品啥的，让他们还听一听，然后开头还有自我介绍呢，还大家还扯两句呢、
啊、
哎，就那都不行。我分析是啥原因啊，我分析是就是情绪过于高涨的原因。
对对对，你就像那个看球、
哎、
那你看完一场球那你嗓子指定都哑呀。
那看中国足球就不一定嗓不光嗓子哑呀，还可能得病呢，我看那都有气住院的都有。
哎呀，很多朋友也是说，就是想都问我说，哎呀那个天明哥这7-0怎么看。先说说7-0那场，因为今天啊，我们节目今天录制9月10号教师节这天啊、嗯，其实聊的也跟教师节也有关系。怎么讲呢？因为一个球队里他不有教练吗？教练不相当于这个老师吗？是吧？也是。那今天就不祝中国那个中国男子足球队的教练节日快乐。
你别逗我，我正搁这喝咖啡呢，你一逗我这咖啡喷显示器上了。
我就不祝中国足球中国男子足球。
我喷一显示器。
哎呀，反正
哎呀妈呀，
哎。你擦擦擦擦擦，
我擦擦。你说你的，我擦擦。
我就不硬凹了啊，不硬凹了，就是硬凹指定能凹上。那个跟教师节也有关系。完了有不少呢，就是7-0那一场，不全都震惊了嘛，都那啥了。完就问我怎么看，包括今天晚上是这个主场对沙特，还是有看法的。虽然很多室友
啊，今晚还有啊，
今晚有，今晚哎呀，今晚、
哎、不是。今晚还是那个花钱看呢？
哎呀，那这个具体我不太知道，我没查呀。反正花不花钱看，群里有那什么呢？群里有高超室友，我上次我白嫖的还是黄健翔那个版本的呢，也不知道是没花钱。我看他，我花钱，我在
不是我问的意思就是说央五播不播，我就
不
是这
播
个意思啊，
不
不
播
播。
央，哎呀，央妈多聪明啊！我讲话了，我播你，完了整一帮人。首先播央五播有一点什么呢？其实球迷骂不着央视，他骂不着你，我转播房你骂谁呀？
对
是不
对，
是？
骂不着，骂不着。
但是呢，他特别让央视的解说员很受内伤，就是你央视的解说员不可能说，哎呦，这题什么玩意儿，有没有脸，想不想磕上你？这是吧？不可能，他不能这么说。他在央视这个大树下，他得代表这个形象，他。但是他想说，他还不能说，他知道，就是他会让所有球迷说，哎，你看看你这不说实话。忘了那两年，咱们是不是还批评过那谁刘建宏吧？啊，刘建宏他在解说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哪个队来的？阿曼的还是哪儿啊？已经抵挡不住我们这个两个边路，那他妈两个边路都让人打穿了，他没办法。但你看刘建宏他不那个解说的时候，他自己录那个短视频，他怎么评论这场比赛？热泪盈眶，然后一顿那个就噼里啪啦，是吧？他会央视一解说，就让解说员特别难受。解说员还行，因为啥呢？他是属于这个干专业的嘛。评论员一般都是那个球员退役的，教练退役的，他们受不了。你看范志毅，就这帮球员，真是老球员们，真是受不了。原来。他们踢的时候就被喷，现在回过头看，他们是黄金一代啊。
对，
然后就很多人问说，那个零比七那场，那个梁文哥怎么看？然后那个，评论评论呗。
关键我没看呢，我那两天开学，这家给我忙的。
我就简单的评论评论啊，就是记得大家记得我们在炫彩欧洲杯、炫彩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对一场比赛的赛后的评论也好。或者说赛前的小剧本也好，我们是按照心理学呀，结合上球队特点呐，结合着这个场外因素啊，结合着这个主教练风格啊，结合这个球队的风格特性，然后给你推演的。那么我们再给大家推演中国男子足球为什么不愿意说国足这两个字？因为中国足球队除了中国男子，还有中国女子，凭什么你男子踢得这么次，你叫国足，对吧？我就是永远是中国男子足球队啊。完了我们说这个中国男子足球队推测也好，那个或者说是复盘也好，我们真的是没办法用足球的这个技术性的东西去推测，去解说，没有办法，
解说不了，
它跟足球没关系，朋友们。
解说不了，就是他已经完全超出了你的知识范畴，超出了你的知识范畴。然后有些朋友吧，就是网上现在也开始造梗嘛，就各种谩骂嘛，就是说怎么样的啊。我个人是比较讨厌这种造梗的，就是什么。如果不去弃赛的话，是被判0-3；去了反倒能被踢0-7。不要唠这些。那你说当年德国那个惨案呢？德国那场惨案呢？对吧？那你说当年沙特那场惨案呢？那你说当年世界杯上朝鲜那场惨案呢？对吧？那你每一场比赛只要比分超过了0-3，你都这么说吗？那当年那么强大的德国，那咋能输？哎，德国输几？输6个吧，
七个吧，
七个
让那
呀。
个这都疯了嘛。
然后朝鲜出来输6个，对不对？那你咋不说德国弃权呢？那场比赛不参加，判0-3呢？还能少输？
巴西那不是在主场也让人血洗了吗？
对呀，然后你咋这么说呢？咱少输3个净胜球呢，对不对？其实就是玩梗这点吧，我个人不喜欢，比较讨厌。但是咱就是说，问题出在哪儿了？我觉得中国男子足球队，我总愿意说成中国队啊，一整就把女足给刮上了。中国男子足球队真正的实力是什么样的？ 中国男子足球队真正的实力是现有实力乘以125%。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这句话。
嗯，
中国男子足球队的实力没有想象的和你看到的那么差。
嗯嗯，
但是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舆论环境下，他不得不差。
嗯，
说白了，我们每一个球迷都用道德绑架的方式裹挟了男足。
嗯。
如果咱们不这样的话，他们能比现在强？
嗯，
在中国搞体育当运动员太难了，你不觉得吗？
嗯，
那全红婵都厉害成啥样了，还有人喷呢，还有人骂呢？
嗯，对，就是这个。
那网上一整就什么啊？我们欠刘翔一个道歉，你欠刘翔个粑粑道歉呢？你欠你的，我可没欠。别把我带上。当年刘翔退赛，我可没喷刘翔。
啊，对，
对不对？你欠是你的事儿，你欠你把我带上干什么玩意儿？啊，一整什么什么，我们欠星爷一张电影票，我可没欠。我啊，当然了，有一些没上映的那是指定是欠了啊。我都花钱上电影院看的，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换任何一个项目，连中国传统的特别强的项目，跳水、乒乓球，况且如此，何况足球乎？
嗯，
中国运动员不容易，中国运动员得拿出别的国家运动员125%的实力，才能让粉丝和观众满意。
嗯，
你这个很难，这个很难，但你说改变不可能。你这几亿球迷你怎么改变呢？你说别大家心态好一点啊，都是送祝福，那不可能，不可能。然后一整吧，就拿什么 U19 U21 U23 啥的 U17 啥的比较，说你看之前挺好，后来不行了，因为之前不转播呀。
嗯，
因为之前你不看呢，你只是看了一个结果，看了一个新闻呢。你看全场了吗？你如果看全场了，而且都是赢了的比赛或者是表现好的大肆报道，输了的不行了的，如果也直播也报道，你照样骂。
嗯，
对不对？就是其实我们的球迷问题太大了，我们的球迷就是典型的外行指导内行啊，典型的外行指导内行。就很多人还是当时那个欧洲杯时候我说的那个观点，就是硬蹭。
嗯，
硬蹭，就连越位是啥都不知道的人也可以骂中国足球，这个就是比较可悲。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育的这个受众的这个舆论环境太差太差，就是全球不说最差也是最差的第一梯队，咱比韩国肯定是强点啊。就是这个舆论环境我就理解不了，那为国争光把奥运金牌给你拿回来的运动员，你咋还能骂他呢？你咋还能冲他竖中指呢？你咋还能在国际赛场全球转播的画面里冲自己国家的同胞和运动员冠军竖中指呢？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这个观众太差。
关于上一场刘美琪啊，我是全程都在。哎，那个没有，最后一个没在，最后一个球没在，我是前六个球我都在。然后呢？我说说我的观看心理啊，我这么说吧，就显得我好像特别冷漠，但是每一个球进的时候呢，我都非常的镇定，这个也是我没想到我的，因为呢，我的预计呢，就是一定是踢不过是指定的。
你是心已死是吗？
我是很客观，我没到心死这个程度。他泰国那次那个5-1吧，那个是让人很心死的。就是你踢一个弱队，你踢输了，我会很闹心。你踢一个强队，那不是日本虽然是亚洲，但是吧，如果说咱每届世界杯都跟一跟呢，看一看，你就发现了，日本踢德国呀，踢比利时啊，就踢这些。所谓什么西班牙呀，什么这些荷兰呐、啊，踢这个巴西传统的你意识里的强队，踢这些队都能跟你踢，都能跟你捂着，就是运气差点输，运气好点赢，就是这个意思。都一这个级别的队伍，身价加起来比你贵好几十倍那种差距，那就 别把说这个队啊想到日本队，你就想象一下那天是在跟谁呢？跟德国踢，跟西班牙踢。你输了，你会闹心吗？你不闹心，这么一同时换算不就完了吗？所以每一个球进的吧，我都非常非常的平静。即使上半场呢，才是一个2-0，我在咱微信群里面我就发了一个，就怕下半场被血洗呀。我能感受到，就是那个球吧，进的很轻松。而不是说我们看那个足球比赛啊，我们看的正规的足球比赛是这个球踢的，哎呀很拼，然后创造出的机会，打出的防反或者怎么地，就是在非常轻松的情况之下，哎，我来个端尿盆，我来一个小勾手，我来什么，而不是跟你贴身硬打什么，跟那没关系，就是完全是人家是通过配合也好啊，意识，完全是通过意识，就是那个角球。那个人没人防，没人防，这是啥呀？人家角球一般都是混战，啪一下 C 罗高高跃起越冲顶嘛，怎么怎么地，他这个漏人漏的就是那个日本的队员自己站起来，身边方圆2米之内没有任何的中国队员，这就是说明啥呢？你的意识已经完全的降维于对方了。这种情况之下，下面的进球，所有的进球，我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心理上的波动的。乃至于看到这个比分，看到这个比分，就像黄健翔比赛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说的是，我们知道那个踢不过，实力差距很大，但是看到这个比分在那儿摆着的时候，你依然是觉得很刺眼。当时他说这句话好像才是5-0，不是6-0。后来他直播间他不吱声了，人都不吱声了，
给踢赖了。
我看那个转播6-0的时候，他突然间啪一下，我那个直播就崩了。然后投屏看的嘛，然后我寻思没几分钟了，就这么地吧，就不再连了。完了我就回到屋里，打开电脑一看，我那7-0又来一个。
你是发现他不吱声了？哎，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哈。
那
就一个解说员，按理说他不应该让这个时间空着呀，他怎么能不吱声呢？
他不有搭档吗？他搭档吱声
啊。他因为他是这个特约评论员嘛。
对对，他不吱声了。
他是评论员，他作为评论员的话，就是他已经那啥了，他已经那个怎么讲呢，就是彻底茫然了。茫然了，他可以茫然，但主持人不能茫然，因为主持人你要那个控制这档节目的节奏嘛。
对，然后吧，这不是第一天吗？这7-0之后，其实呢我没预感到会带来这么大的这个舆论呐、这么大的这个声势
啊，这还没预感到呢。
我
跟你说，不用7-0，4-0就得这样。
我真的我仍然没就是预判到明天可能会铺天盖地的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晚上搁这在这刷那个朋友圈，不就是那个这个国足一咋地的这大家都、
啊、对，
我一看啊，就是大家。很热烈呀、很那个什么呀，就是情绪很激动啊。然后第二天我一刷，哎呦，呼呼哈哈，呼呼哈。我反正冷漠也好啊，还是理性也好啊，这场我没有任何的，就是心理上的波动。但是呢，哪种有波动？比如说咱们踢哪个队稍微弱一点呢？咱们亚洲啊。
哎呀。你这个问题问的，这个就是最近网上比较流行一个梗啊，就是形容你这种问题，形容你这种行为，叫你这骂人骂的真脏。
对，我突然间想哪个对稍微弱一点，我觉得挺难。就比如说找了一个踢的弱一点的这个球队，就是在那个大西那个在全球范围找吧，在太平洋。印度尼西亚那边那些群岛上，
那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哎，不对呀、特立尼达多巴哥咱不一定能打过，
对，能打过，就找那个群岛上不知道什么是足球，然后你跟他对话的话，得在当地找一个土著翻译的那种情况之下还难以沟通的，哎，也够呛能踢过呀，他们那也够呛能踢过，
你素质好啊，
所以就很难啊，就当踢一个踢那什么吧，长春市八中，踢长春市八中的时候，踢长春市第八中学的时候，如果男足踢败了，我会为八中骄傲啊，的同时我会很心塞，我说连八中都踢不过。
我同学是八中前校队守门员
啊，正经长春市八中，七十场六中，那在长春市。现在不知道了，早些年那足球啊，当当那也当当一当当。我来说说今天晚上主场在大连，中国队对沙特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太难了，朋友们。那个大林子还买票，要买票，完了说没买着。大林子7-0之后说：“哎呀妈，哥，得亏没买着，买着你说我是去是不去？”琼已经提前年假休好了，现在杀往大连。今天晚
上琼去了，琼小马也去呗。
去，他那必须得去呀，那大连首先待地的必须得去呀。我就说主场选大连，你选哪不好？你选大连呢？大连是一个在中国所有的城市加起来啊，足球氛围最浓的一个城市。
对，
有悠久的足球历史与文化，当地的球迷都属于这个老球迷，球迷渣子都属于，不是球迷渣，就是那叫什么呢？球迷年子，就是从小你就大连万达，是吧？天天看球，咔咔天天看球，就是他有足球文化的。所以说，
一个大连，一个那啥，一个大连，一个广东，这这俩地方，再加上一个那个啥。再加上一个北京馆，就这仨地方，这足球氛围比较浓郁。
然后吧，你就在这种浓郁的地方，场上那些球迷当地的也多，是吧？外地来的也多，那指定是当地的多呀，对吧？当地买票捷足先登。然后大家都懂，就是包括像比如说那个大家听我俩节目，听我俩侃侃而谈，哗哗哗的啊，觉得哎，你看。这两位哥的节目这么松弛，嘎嘎不紧张，呱幽默感，嘎嘎给你上效果，嘎嘎给你上节目。一旦让我俩给所有的主持人们，全国的优秀的主持人们汇聚一堂，我俩在台上给他们做一期节目，那我俩会非常非常紧张。同理，球员在底下踢，哇塞，场面就是所有的这个观众，他心里明镜说：“这个地方的人全懂球，这个地方的全明白球，
不好弄，不好弄，不好弄。”
本身这场球他们就突突，他们就紧张，已经0-7，已经这个在国内都那啥了，爆炸了。但是我觉得这些年他们是有这种心理素质的了哈，就是长时间的在这种输球的情况之下，然后。我说的是这种心理素质啊，你就是这种，你什么东西都靠经验嘛，你经验
的。你现在开始走这个路线了，是不是？就是这个，表面上是夸，实际上是骂人，是不是？
我这个其实挺客观的，我没想，他确实是这样啊。那心理素质的锻炼不就是靠这个吗？就比如说。一个同学为什么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他脸不红心不跳，所谓的不好听的叫滚刀肉，咱给他剖析开来，不就是因为他经验丰富吗？对吧？我从来都没挨过批评，我从小顺风顺水的，一次逆境完了心态崩了，是不是？那我的一直在逆境当中，那我是吧，这就是我的日常，我心态就不会崩啊，
稍微给你好处就啊，太开心了！一辈子逆境就有一回，稍微有点好处，上天了。
也就是这一点点的加成，但是吧，这一次0-7呢，就属于逆境当中，不还有矮子里面拔大个呢吗？是吧？矬子里拔大个呢。就是虽然说大家都在逆境当中，逆境不也有更逆的时候吗？
有，
所以在更逆的时候，他们吧，我分析也会收到这个二舅啊、三婶啊以及老叔啊各方面的这个信息都发过来了，说踢啥一玩意儿，啥你玩你这玩意儿，就是吧？然后再加上他搁大连踢，就是这一场比赛如果再缓一个月，估计都能好点，接的太近了。
太近了，太近了。
就是大家还没忘呢，短视频还能刷出那场球的精彩集锦呢，然后精彩集锦，精彩集锦，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踢这场球，首先啊，咔嚓关起门来，主教练进来，一定会进来另外的这个人物，主教练你给我起来往后稍一稍，翻译告诉他往后稍一稍啊，啊，主教练往后稍一稍，啊，请问您是，这肯定就是，足协的相关的吧。足协相关说，大家呢先不用听主教练给你布置了，因为上一场上来进来442，我要跟你来来对攻，那这不开玩笑呢吗？主教练，你往后稍一稍，先别听他的啊，这场比赛大家听我的，大家听我的，现在已经无关乎足球了，跟足球没关系了，现在是我们这个脸面的问题。上一场比赛之后啊，我们现在压力非常大，你们已经习惯了，但是我们呢？可能还差，比你们稍微差一点，所以这场球啊，你们首先第一个，别管这个外国人怎么说，听我的，不要太难看，不要太难看。总结上一场啊，舆论声音什么啊？我们的犯规次数竟然没有日本队的犯规次数多，我们0-7没有日本人犯规次数多。今天听我的，我们要这个拿出你们这个气概来啊！这个沙特的队员，他们身材不是很高大，咱们就利用自己身体优势，莽莽的干他。虽然我们球踢不过，但是我们人一定要打得过呀呀，这个气势一定要出来，就大致吧，大致这个意思啊，但不一定那个细致到这种程度，说咱们得用身体优势啥的。完后啊，这主教练叭叭说一些，完大家都戴上蓝牙耳机啊，说啊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啊，不让听不让听不让听。到达场上之后，山呼海啸的大连的球迷啊，是说啥的都有，热泪盈眶，说我们一定要这个重振雄风，然后说这个就是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也有。我心话，你花那么多钱去现场买票看球，你说什么负面，你有病啊啊。然后球员在现场上，我依然是没有办法通过足球的技战术来给大家进行这个赛前的预测啊，赛前预测。但是呢，我从心理角度上，一个山呼海啸，直接脑瓜一片空白。哇，那个说让我怎么踢来的？说让我干他是吧？说让我干他，呱上来就一沙特队员，因为脚下活比较细腻嘛，小球年子呱呱一顿滚内容，一顿球年子，去啊一个莽撞锁喉，一个扫堂腿腿把嘎给撂倒，一个沙特球员是倒地五头五腿，一顿是翻滚呐、啊，一顿死亡翻滚。这个时候主裁判那也不能惯你，嘎上来出一张黄牌，然后现场球迷呢就觉得这么踢球有点脏，吁，这下整个场上球员又迷糊了，说啊不对，说的是什么？咱们要踢出风范来，踢出我们的风范来，不能这么整。正在这寻思说，怎么上来说什么呢？我忘了，啪一下，对方球员过去了，啪，就这场比赛吧。我很难预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太复杂了。
我作为这个天师啊，我这次欧洲杯呀、啊，可以说折戟了。我这次欧洲杯这次欧洲杯预测的不是很准，所以呢，我也就不做，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也没看嘛，我也就不做一些这个相关的预测。但是，我有一点想法，我觉得这场比赛的结果和现场的这个过程啊，我不做任何的预测。但这场比赛有一个事儿，我想预测一下子，就这场比赛，我觉得如果咱们现在的主教练啊，叫什那叫啥什么奇什么啥了吗？没记住、啊。
一万，
哎，他要是这个是个正常人的话，他如果是个正常人啊，我觉得这场比赛他会派出3到4名非常年轻且之前从来没上过场的球员。然后这3到4名球员里面会有1到2名表现出十分惊艳且抢眼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发挥。就是啥呢？我觉得啊，什么事儿触底都会反弹。就中国足球（括弧男子足球）基本上算是已经触底了。
因为这场今天晚上这场对沙特的，即使是0-6也是反弹。
对，
对吧？
然后呢，这个张指导之前在很多年前有一次现场解说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那时候好像就是中国输越南输泰国那功夫劲儿
啊。
张指导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觉得中国足球，中国男子足球现在就是最差的时候了吗？他说远远没有到。 他说等93年到2000年，还是93年到2000几年，2002年，我没记住啊。
嗯，
这十年生人的，这十几年生人的这帮人，他们打到职业联赛，进到国家队的时候，才是中国足球最差的时候。
嗯，
哎，说的嘎嘎准啊，这就不愧是张璐、张指导啊，这最早一批解说意甲的啊，说的嘎嘎准。意甲、德甲，他当时都解说，还应该是还当过北京国安的经理，对吧？
嗯，
你想，真就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他当时为什么能给出这个判断啊？不是说他是跟我们俩都姓张，还差一个字儿，就我就比他多一个字儿，他跟我一样也是天师，他算出来的，不是？他是通过什么呢？他是通过我们的足球人口、我们的注册球员人数以及我们中小学开展足球教育的这个比例推出来的。
嗯，
然后他为什么说什么两千到两千零几年？然后他就是中间这段呢？因为中间这段是数据最差的时候。等过了2000几年之后，国家呀，包括体育总局呀，包括各个学校呀，开始重视了，我们的青训慢慢就搞起来了。你不管是这个董路那个，还是这个包括现在孙继海也在搞啊，包括很多人都在搞，就是慢慢他又起来了，就是这个大波谷就在93年到2000几年这个时间里头，恰巧真的就是在这一批球员当打的时候，我们出现了惨案。
嗯，
就是，所以我说，不管是从任何一个角度，他都该反弹了。
嗯，
他都该反弹了。然后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也有可能成为中国足球的一个走向光明的一个起点。就是这一到两名球员在现场，可能这场比赛我们还会输得很惨啊，比如0-4，或者是好一点的话呢1-3啊，就是这种输得很惨。但是会有一到两个球员让人们再次燃起希望，因为啥？球迷都贱皮子，所有人在干所有事儿的时候都贱皮子，就是都是不行不行不行了，给你点甜头和希望，你这个心中这团火就又燃起来了。
因为上场中国队能拱他进来到这个轮里面，不就是因为那个小将新疆那个拜克汉姆吗？是不是？
所以说呢，会有一到两名球员现场表现非常好，甚至是被一些欧洲的这个球探相中。他不是说这个人有多厉害，去了就能成为下一个梅西、C 罗啊，哪怕是成为这个中田英寿啊，这都不可能啊。他是为了啥呢？他是为了中国足球市场。
嗯，
你看中国现在在外面留洋踢球的人太少了。
嗯，
太少，没有啊，
没有。
那我把你引进过去，哪怕整个一个赛季就让你上3次，每次就上15分钟。哎，我为了这个，我为了推广中国足球的这个市场，我为了挣钱，我为了挣转播费，哎，可能在这一两名球员中发现了一个苗子。
哎呀，那这个苗子上场踢十五分钟，一个赛季踢3场，他也算是做贡献了，牺牲，自我牺牲了，属于。
哎，然后这个苗子就是在这场比赛中表现的不错，再次燃起了中国足球的希望。球迷在赛后呢是纷纷夸赞，各大媒体呢是争相报道啊，中国足球终于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小火苗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未来随着中国这个足球的青训体系逐渐的成熟，场地越来越多，学校里面踢足球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注册呢球员在上升，那么未来中国足球一定还会走出泥潭的。你看我这个报道我都给写完了，我都。
哎呀，
就是我预测一下这个事儿啊，我预测这个，我感觉就是啥事儿都会触底反弹。就是我刚刚预测的这个事儿，今天打沙特不发生，下一场也会发生。
嗯。
就到底儿了，到底儿了，就是到底儿了，咋的？多少都能往上缓缓扬子。
嗯，看吧，就是，哎呀，这场球还是主场。嗯，哎呀，就是没法预测，反正就是看不明白，主教练派谁上场是吧？看着名单我都懵了，我说那拜克拉姆为啥不上啊？那在国内现在这么就是这么顶流的一个人哈，然后那个咱不是说踢得多好，至少他下半场后来给上来，他参与防守啊，哎，参与防守，我身高腿长是不是啊？我能参与防守，我有点那个能力是不是？
你发没发现中国足球最近这几年最巅峰的时候是啥时候？ 是高洪波那个时候。
啊啊，就是近些年，不是说那个零二世界杯那时候。
对，不是，就是近些年，
嗯、
是高洪波那个时候。
还真是。
高洪波当时战绩非常不错啊，是六胜四平几负来着，非常不错。然后那个时候我没说嘛，我跟你说，就是中国球迷（括弧足球球迷啊，男子足球球迷）是最完蛋的。那高洪波咋下的课？是不心明镜呢？那不让大家喷的吗？球迷喷，媒体口诛笔伐。最后给整没招了，下课了。那高洪波那时候带的多好啊，那球迷就崇洋媚外啊，就非得整那个洋教练。那高洪波当时就说人家是土鳖，
那老白
成绩搁那摆着呢。
那咋整那个老白头发是谁来的？那个意大利的吧？
米卢啊，你说啊，你说里皮呀？
啊！
你是里皮。
多
然后
贵，
吧，
多贵！
你说那个高洪波哈，高洪波就说人家是土鳖，就说人家技战术不现代，说人技战术落后，说场面不好看，说要踢攻势足球。你攻个粑粑呀！你攻啊！你守你都守不住，你还攻呢？那高洪波当年就是见着强队，我就摆大巴，我就回缩防守，然后呢，见着那个身体瘦弱矮小的，我就422下底传中。就说人家屯，说人家土，说人家战术跟现代足球不接轨，你踢得了352吗？
哎，政委。我来高级换算了啊，我有一个换算公式，结合着今天教师节，这个换算公式就给大家推出来了。我跟政委相当于啊，相当于政委是里皮，我是高洪波，然后呢，政委是一名老师，我也是一名老师，政委带这个大学生啊，或者这个当你那个博导啊，哎。教这些所谓的高精尖人才的时候，他是这个意气风发，然后呢能传出很多很多知识，然后学生也能摄取到很多很多养分。我教不了那个，我也不会教那个啊，实力层次都没达到。但是我们现在带的是一批呀，这个学习不是特别好的孩子。这种时候用政委来当他们老师就不行，是不是？就
不
许
住。他最主要是一个因材施教的问题。
对，
因材施教的问题。那你说就中国男子足球那个水平，你玩全攻全守，你玩地面短传渗透，你玩那个352451，然后边路2翼齐飞，你不做梦呢吗？你秃噜地皮你都飞不起来，你。哎呀，
哎，就带这么样一批学生，政委呢，天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们这个三角函数啊，然后再结合什么这咔咔给你讲理工科啊这些玩意儿呢，噗噗给你讲这些文学上的这个大文豪，然后我们讲这些。
DJ天明说，DJ天明说这个楼这个桥怎么建，什么角度来，我拿手给你比量一下。
对，比量一下。然后说那个是，哎呀，大家的那个上课的时候啊，上课的时候你不用认真听讲，反正你就别吵吵影响别人。完了出去别跟人打仗斗殴，稳稳当当的把这4年混下来，拿到毕业证。完了毕业之后，家里找一人给你安排工作，完事儿了。这4年咱在这块儿就平平安安度过，顺利毕业，完事儿。我是这个执教风格。那政委呢？政委说啊，我们呀，咔咔给你传输知识，那学生能不逆反吗？学生说啊，别去了，别滚，对，不行，操，没有那个报销去，我们今天出去玩。是不是反倒逆反了？哎，那个学生一听说啊，这个老师也不要求咱啥的，上课哎愿意睡觉就睡觉，愿意干啥干啥，反正就哎，那反倒人家挺平安，是吧？也关键时候人能听老师一句话，说别打仗，把刀放下，不行，至少他能听你的，对吧？政委在一块说。哎呀，这种情况我没经历过，我带的学生都是那个，怎么还能出现这种情况呢？回头就问那个教育部，那啥不是问，就问那个什么了，问学校了，问校方了。那校方指定说，你看我花重金请你来的，你怎么还教不好学生呢？他不一样，你分教啥样学生，教这样学生就得先用我这样的老师，是吧？这个换算公式一拿出来，是不是？听到我们这个东方妙，不是我，咱就等听到我们那个南北妙音，咱足协是不是可以去想想思考采纳一下呢？是不是？
人
真难听，我去。
哎呀，
啊，
现在走这个路线了哈，骂人这么骂了，现在哈，
哼哼哼哼哼。
就是吧，我是觉得这个学生这个东西真的是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我这两天不是刚开学嘛，然后这个接新生，第一天接新生，呀，累完了，从早上整到晚上，到家快9点了，然后晚上给开班会啥的啊，这个回复一下子上一期节目。啊，室友们的这个一个疑虑就是说，有没有人听501这个事儿？
啊，
我上课啊，包括我给大家开班会，我开班会那个就是我自己带的那个班嘛，就是这个今年大一的新生。然后我上课是给大三上课，啊，给大三上课，我问了，你猜结果是啥？
你咋问的？你问
我
的啥？
说。你们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吗？
啊。
我说就是用那个收音机听广播，
在
一个都没有，
什么是收音机老师？
一个都没有，这个真是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就是
嗯，
直到我提醒我说，那你们坐车里面父母有没有放过广播呀？哎，有那么七八个人点头。
嗯。
一个都没有啊，就是有他们有的是03年生人，有的是03、04、05、06都有啊，就是从03年到06年生人的这帮孩子，我你看我自己的班加上我教的班加一起大概70个人吧，我问有人听广播吗？一个都没有，
嗯，
这
哎，
个我真是没有想到啊。
认为你这个问的很智慧，就是浅叹一下，然后就没有必要再接
对
下
呀，
去问了。
但是下一个问题，
嗯，
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就是我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嘛，然后跟大家聊天，有看《茶二中大电影》的，
啊。
哎，就是我先跟大家说的是啊，我这个班里面一个不是东北人，一个北方人都没有。
啊，
一个都没有啊！虽然我们学校也在黑龙江啥的招生，一个都没有。就是别的专业可能有，可能中文专业有啊，汉语言专业有，但我这个专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一个都没有。最远的是贵州的，一般都是在跟前儿，什么安徽呀、啊，什么什么什么湖南呐、啊，什么江苏啊，都是这一片的啊。就是一个黄河以北的这个学生都没有
嗯。
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看那个《茶二中》的大电影，
嗯，
然后我问他，我说：“那这个剧版，就是这个剧版，你看没看过？有的只有一个看过的啊，有一个看过的。”我说：“那妥了，我是赖尔福。”我说：“我是赖尔福。”
哎呀，咱俩两个反面形象，还在这当好事儿
大家都反面，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
呢，嗯。
真是没有人听广播了。但是当我问到，就是说那个那音频平台呢，有声书什么的呢？啊，那有人听，有人听。你看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趋势，
嗯，
没有招儿啊，没有招儿。那你说这帮孩子天天上学，他没有车，确实没有机会接触广播呀。
嗯，
他没有机会，没有场景，也，这个你是可以理解的啊，是可以理解的。
对，
我就是一个，
时代变迁。
对，回复大家这个事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事儿就是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因为这个，我就是发现了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孩子的区别。
嗯，
就是我整个迎新那一天啊，因为你大三学生你就不用说了，那在学校都待2年了，这就不用唠了，就大一新生，几乎非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99.9%都比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闯事、自立能力强。我
嗯，嗯。
这个能力不是指学习能力啊，就是学习能力以外的其他能力。哎，你别管这个孩子是哥哥还是弟弟，还是妹妹还是姐姐，只要他不是独生子女，你看我随便给大家举两个例子，有一个是啥呢？跟自己哥哥来的，父母加哥哥送他来报到，
嗯
全程父母加哥哥没有一个人帮他拿东西，帮他填表， 帮他，什么都没有，就自己在前面弄，
就冷漠是吧？
哎，自己在前面弄。然后呢，他爸爸呢就站旁边跟我唠嗑，他哥呢就在旁边跟其他人唠嗑，他妈呢就不吱声在那盯着他。等全整完了之后，他爸跟我说哎，这他哥现在读研呢，咋地咋地的。哎，我才知道这个孩子在家里面应该是这个排老二嘛，弟弟嘛，就非常自立。交的照片啊，身份证复印件啊，录取通知书啊，所有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板板正正的都给你拿出来，要啥就给你拿啥，要啥就给你拿啥，该签名签名，该填表填表，就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你再看有一些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
我入学的时候是那个田野送我去，野哥送我去
然后你再看有一些独生子女家庭的孩子，那就是包也在家长手里拿着，
嗯，
东西呢也要家长帮着准备，差别非常大。
其实这个也挺容易理解的，就是因为非独生子女家庭，就家里有俩孩子仨孩子的，父母的爱都分开了。
对呀、
啊、都分开了。
就非常简单，你最你再次就父母那个一碗水端的再不平也得二八开吧。
对。
对吧，他至少得分走20%。
二八开那是家里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吧。
就咋的得分走20%，你不可能获得父母100%。
那是不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说，我们如果让孩子更自立就要少一些爱他。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么回事儿。然后我再说一下我那个小班助，特别有意思，我那个班主任助理。
嗯。
我那班主任助理，我以为他都大三了呢，结果他开学才大二。
啊，
那小女孩吧能力特别强，就说话唠嗑，办事能力，整理表格，然后那个有什么事儿跟你这个上传下达，能力特别强。我觉得那个她是厦门人、
嗯、
然后当时我刚开始去的早嘛，学生还没开始来呢，在坐这块交流一下子，因为我俩在那个上学期放假之前在一起开会就已经这个认识了，加完这个微信了，但是没说过话，没办过事儿，我就不知道，我说这个所谓的班主任助理都是学生，他这个都干啥呢？后来我知道了啊，就是帮你整理一些学生的信息呀、啊、帮你发一些通知啊，收一些表格，哎，这个个人能力非常强啊。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仅用一件事儿就拉近了我和班助之间的距离。
嗯，
我看他的朋友圈，他暑假的时候去看了功夫胖的演唱会。
啊、嗯。
我一看这黑胖呀，这黑胖啊，我就问他了，我说咋的呀，喜欢功夫胖啊？他一愣，他抬头瞅瞅我，他说老师你挺新潮啊。
我说
你说错了，我不是新潮，我是因为在哈圈有实在朋友。他说啊，是谁呀？
你直接把孤独的王发给他
我说你猜。他说老师你是东北人对吧？我说对。小姑娘说啊，那不会是。我说就是。然后就这个一下这个距离感就拉近了嘛，因为他没想到一个41岁的老登，然后还能唠唠说唱，哎呀妈呀，这不开玩笑呢吗？虽然说唱咱也不是特别懂，因为咱们听说唱，我说句实话，我听说唱。我听的都是那个 old school 的，都是靠听歌词儿。你现在那些都不懂啊，什么 trap、
嗯、
什么西海岸那些不懂，倒了七姑的死歌那个咱不懂，咱跟人聊不了这个，聊不了音乐，咱顶多能聊聊歌词的文学性，歌词的意境，聊聊这些东西、
嗯、
咱聊不了这些，咱只能聊这个，只能聊情怀和歌词，你真正这个说唱啥的整不明白，咱不聊那些。然后就这个情况，这个就是距离拉近了吧。距离拉近了之后还没完呢，晚上开班会自我介绍，我说一个个都来个自我介绍吧，然后有的就尴尬癌就犯了，就不想介绍的，我说没事儿，我说你们就唠，你们就说，你们别当成一个正式的上讲台上来，你们原地说，想说啥说啥啊。然后有一个孩子说我的那个平时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打游戏，咋咋地的。巴巴巴，
我以为有一孩子站起来，y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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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this is come from 这种 IKA 送，用蹦蹦。
然后他说啥？他说那个所有的游戏的所有的风格的游戏他都喜欢，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打游戏。嗯，我当时我说你，我说你那个黑神话通关了吗？你就爱打游戏呀、啊？当时就给全班都震住了，寻思一个41岁的老登还知道黑神话。
嗯，
我说你黑神话通关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打到第几关了？说打第三关。我说卡关了。他说卡关了。夸夸我俩一顿交流，然后紧接着又有一个学生说喜欢看动画片，喜欢海贼王。我说你呀，为啥喜欢海贼王？我说你爸喜欢海贼王啊。他说不是，他说我自己一个女孩，他说我自己喜欢海贼王。我说你一个小姑娘这么年轻，你怎么喜欢这种民工漫呢？喜欢这种这个少年热血漫呢？呱呱又一顿交流，一下就亮了，
嗯，
你知道吧？一下就亮了，就感觉哎呀，这个老登好像挺年轻啊，啥都知道呢。然后紧接着就是亮了都不到30分钟，就那啥了，就打脸了。
你俩咋了？
就是他们开始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词儿了
啊
啊啊！就一些听不懂的词儿了，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不知道了，我就他，那你人你不懂，你懂和你不懂一目了然。
嗯，
就你茫然了，你人能看出来，
要发散了，发散了，要发散。
哎呀妈呀！然后反正那个班会开挺有意思，然后有一个学生贼逗，有一个学生说老师，就是那意思是。我这个哪儿人什么怎么怎么地，说完了之后说我觉得上了大学以后呢，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些我最想做的事情，对不对？我说对啊，我说上大学了当然要做你自己，我说除了学习以外啊，你把学习任务完成，我说那个我又把咱俩501那套理论拿出来了，我说上大学是啥呀？我说上大学是消费。他们就懵了啊。我说上大学消费啊，爹妈给你花钱拿学费来，你不得把知识拿回去吗？你拿不回去，你这不钱白花了吗？我说你拿个5000块钱去买手机，人给你个3500的，你能干吗？你是不是急眼？你是不是得急眼？哎，我说你必须得把5000块钱手机拿走，要不然你钱白花了。我把咱501那套理论一说，哎，当时就大家都啧啧称奇。这都不说了。然后他说老师是不是应该，我是不是应该做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说是啊。他夸坐下来。是不是挺酷？
他就想坐下，
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啥也不说了，我就坐下。我说我真是00后啊。行，可以，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啊！我现在天天搁这块儿搁这嘎装嫩，就是我得跟他们打成一片呢，因为你跟上课不一样，你班主任的话，你这个你这学生你得带4年呢，
对生活上方面的啥的都得关心到。
好几个请假的，这军训，这今天这个事儿，明天那个事儿的，呱呱都找我请假。有的我给假了，有的我没给假。有的请假那个理由那匪夷所思。
我想做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结合今天教师节，还能结合上，就是我回路上嘛，我就想以前，南庆501那时候吧。每到教师节我们都会来一个教师节专场，然后去因为那前听咱节目都是学生啊，很少有老师，也有一部分都是这个学生偏多，然后都是聊聊自己印象中深刻的老师啊，幽默的老师啊，然后也有那些就是让自己非常气愤的那些不太好的老师，反正就聊这种话题嘛，聊这种那个单元性的东西啊。当时我们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说就咱们这些室友里边以后长大也有很大一部分，并且此刻就有很大一部分会进那个师范类的院校，然后呢会有很大一批人将来就会从事教师的这个行业，然后呢我们应该牢记我们的叫啥呢，寝室寝训啊，寝训就是说以后我们当拿上粉笔走上讲台之后，我们一定要给这个学生传递知识的同时又传递人生观价值观，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就是当时教这些老师苗子当老师嘛。
嗯，
妥了，这下政委也得牢记寝训了。
哎呀，
然后你看现在这个群里头，我群里头只是有一部分听友嘛，啊，有很多一部分听友没在这个微信群里， 今天早上一发说，哎呀，教师节快乐，在群里面知道已知的有几个当老师的，在小学、在大学、高中任教的老师，咔，我一看回复里面竟然有不少呢，说，哎呀，同仁快乐，同仁快乐啊，这个同行们快乐啊，希望大家这个教师快乐。像任何行业吧都是这样，尤其是教师行业。我跟政委从很早很早的时候，节目刚开播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我们做的专题就是讲教师是一个良心活。
对
啊，纯一个教师一个医生，就是这两个职业是纯良心活。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长时间的这个每天做着同样或者年复一年做着同样的事情而失去你的，是吧，千万不要失去你的热情激情。当你没有激情的时候，你的职业就完了。当你没有激情的时候，你整个人生也暗淡了。当你的生活也暗淡的时候，其实跟活着已经就没有关系了啊，跟死了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了。你因为这个挺难的，尤其是当老师。你看像我俩这个节目吧还不一样，比如说今天来个7-0，明天来个5-1，每天都有不一样的让你想要抒发的这种东西。但是老师呢，你不可能我说，哎，我是教2年级语文的啊，哎，来年我再碰着这个2年级学生，我给你们讲讲4年级的吧，那能样吗？那不行啊，你每天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一个职业生涯就是这么一个几年一轮转，几年一轮转，轮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是孩子们轮成不一样，你特别容易变得失去激情，很容易失去激情。所以就是我在想应该用一个什么办法能够让自己把这个激情啊自我点燃。其实通过外界点燃是一种方式，可能你正在听节目听到这儿的啊，因为我们节目这个时间长，有很多室友拿他就听睡觉嘛，那个这个哄睡的，到这屋可能已经睡着了。如果你有幸没睡着的话，就是听这个节目呢，如果能够给你点燃一下你的这个 passion， 点燃一下你的激情，那固然是好，但是我们也不能天天就点火啊，是吧，不干别的净点火了。大家得找到一个能自己给自己点着的方法。用不着每天点，隔个10天半拉月的点一下，隔个10天半拉月点一下子。所以这想对所有那个从事教师行业的室友的一个这个小嘱托吧，是吧，少年强国强嘛，讲话呢，
升华了升华了升华了升华了。
你必须得拍什么，不拍什么不行。你像政委你这两天你看他，你大家啊，这期节目记住，政委今天说讲一个半小时课他就很累啊，然后感觉声音很疲劳。他一开始就说了原因是什么呢，就可能比较激情呗，然后比较亢奋，然后就是想特别想传递东西，特别想输出内容，人才会累。比如说我俩做节目也是一样，比如这一周我昨天刚喝完酒，喝的我迷瞪，我都喝三角了。第二天上节目的时候，大家能听出来，我就搁旁边，是对，可不咋认为，是啊。哎，这我当然不累了，我当然不累了。然后这一个小时也能过去，照样拿到工资。但是呢，你传递的东西的含金量就是不够的。就是不够，这是一定的。所以呢，这个昨天没喝酒，大家能听出来吧，是吧？所以就想办法别让时间，我说的时间是啥，就是你在有效输出，因为人民教师嘛，输出啊，你在课堂有效输出的时候，就是还是输出点金子啊，输出点黄金，就这么个事儿，没啥别的。
妥了，那今天就这样呗，
嗯，
都升华了，升华了，都上去了，不能再给拽下来呀。
今天晚上的比赛，哎呀，
晦气啊，晦气！
我马上，现在你看才10点钟，我马上我就把这个节目上传，然后白天就是因为很多人朋友就白天就能听着吧，听完这期节目，拭目以待，今天晚上对沙特比赛吧啊！
来，拭目以待，
哎，拜拜，
好嘞，哎，拜拜。